可是我们用语言哲学的吊诡，我爱一即生，我恨一即死的我好像都是单一的，但是如果是单一的话，这个我的单一为什么会有时候会产生爱又会产生恨呢？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个我不是单一的我，有我爱有我恨啊，就有两个我啦，对不对？但是我们讲我的时候，我爱也是我，我恨也是我，我不爱不恨也是我，我们把这么多复数的我又变成单一的我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么多复数的我里面背后有一个恒常不变存在的那个实体我，这个我是抽象的，根本不存在。从经验上来讲，绝对是复数的我，每个时刻意识内容不同，就是不同的我。可是你把这么多在现象上不同意识的我背后，把它通通归注于有一个本体相同的我在支撑，在现象上是找不到那个本体的我的，而那个本体的我绝对是单数。所以我们的数学就是很厉害，我们可能会危机问我干嘛，会把多变成一，但是那个刹那存在在变质进入下个刹那的时候就不同了，不一样。你我刚才讲的我是五蕴所形成的这个总合体，人对他自身感受的一种整体总体认识，对。但是这个是不需要婆罗门的那种所谓常我论婆罗门的常我论是把这种日常经验给予哲学化。但是为什么呢？我们说婆罗门的常我论其实也不一定是要印度人发明的才是 valid 才是有效的，或是只对印度人有效，对所有人都有效。因为这是在经验层次的我的总体的各种不同的认识，当我们要以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么多不同经验上的复杂的这个表现，不同时间空间的整个整体的经验表现的时候，要回归统摄总刮成一个所谓的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认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的我，用一个名言假例的概念的我来指涉所有在具体时空点上真实的感受的种种自五蕴所成的这个现象的一个总体。具生我执里面有没有常的概念？具生我执里面应该是没有常的概念，具生我执是一种生下来他就会为了他自身的生存，他就有一种倾向，以他自身的生存为以他自身的经验为最高的判准，那是一种倾向。长不长是后来在经验上要去划分出来，长不长这是相，这是法相概念上的特质。具生的东西我们讲是说是本能，就是这个本能是不需要后天文化的概念，它就是自动这样做。就像你肚子饿了消化完了，你就会想要去吃东西，这种东西不需要人家教，对不对？但是呢，具生我时却是有常的性质，它本身没有常的概念，它具有常的性质，它不断的就是执着自己。可是我刚才讲那句话已经是我意识分辨具生我时的某种性质的东西，不是具生我时，这样你了解吗？那为什么没有分别？讨厌你讨厌这个你讨厌这个人的我，那时候是很生气的，对不对？在现象上那时候你是很生气，你喜爱这个人的时候你的我是很快乐的，你两种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对，意识内容不一样。那我如果在经验上都是以意识的内容来界定自身的了解的时候，那是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然后你有真正五蕴合二的我，就是这个五蕴合合的我是假我啊。这是关键，你快开悟了。这个是真的吗？这关键哦，你今天把这东西弄通你就知道无我了。五蕴合合的我，五蕴是五，合合的我是一，合合的我怎么不是一呢？ 你这个无蕴合二的我是一含五哎，对啊，对啊，色里面有没有我？这样叫无我哎，五蕴都，如果你说我不是单一的，对不对？哦，这就是在中观里面的逻辑哦，这个是很重要哦，这个是用形式逻辑哈、哦、来破所谓我是真实的定义上。你认为我们现在讲这个人，你自身无蕴所成，这个你可以接受，对不对？可是这五蕴是等于我，是不是？你的思考，啊，不然你怎么说？那这样子的，你刚才说，刚才回到你刚才讲的。那是我所有两个，好，我好，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所就是我所有，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所有的东西呢，这些东西为这个我所占有。你的我所等于无蕴哦，是不是？我所有的五蕴就是我所有的，对不对？你的概念是这样，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讲完这个，我们就要去读心经，你就读懂了。哎，那所以五蕴等于我，好，五蕴不等于我。好，来人，你自己是一个人，对不对？讲自己的时候，自己，对不对？是不是？这没问题。等于我。自己有没有等于我？没有没有没有，你自己是不是等于我？当你讲自己的时候，是不是等于我？对。对对，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都是这样认为。哎，我们现在不要站在圣人的立场来想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这个人等于什么？五蕴，对不对？客观上，你自己由五蕴所成，对不对？是啊，你自己由所有人都由五蕴所成，你是人其中之一啊。是啊，所以你自己也是五蕴所成啊，对不对？你自己等于五蕴所成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拥有五蕴啊，
对，
对不对？那你自己拥有五蕴等于就是我拥有五蕴啊，对不对？你拥有五蕴也对啊。
还是你认为你没有含五蕴？
好，你拥有五蕴，五蕴就是成为我所有的五蕴呢、啊？我的五蕴就是我所有的五蕴呢、啊，五蕴为我所所有啊。哦，这个逻辑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啊。对。再推下去了。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五蕴就是我们是五蕴合合的，由色受想行识造成的。
对。那你讲我不是讲我是一个主宰者，是讲什么？你讲我的五蕴的时候，不是说五蕴为我所拥有，不然是讲什么？为你有拥有吗？
我拥有五蕴。
对。对。快要开悟了。对啊。对，对，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多数人都这样想啊，没有真无我的人通通这样想啊，具生我执就这样想啊，具生我执的倾向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讲我有什么的时候是多么的自然，我有十块钱，跟我有五蕴有没有不同？一样啊， 只是现在你讲到五蕴跟我的关系，你怕了，你突然在这个时候回来哦，想一想我的具身我执这样作用好像不太对。你不用掉入他的陷阱，你本来就在那里面。你说你掉入了陷阱，好像你还没有在那里面。而且好像具身我执还另外更聪明，还是故意设个陷阱那边等你掉进去，等我掉进去。我在等我自己掉进去。对。
我好像可以
控制
这个
对。
对。
对。对。对。我拥有五蕴，好，跟那我拥有五蕴的话，好，那每个五蕴里面都是不是都有我的特质？
有，对。
啊，逻辑上就要推啊，所以每个五蕴的色蕴是不是都要一个我？
那就变五个我了。
是啊。逻辑是这样啊，我拥有五蕴，对不对？五蕴为我所拥有，就是我已经贯穿到五蕴里面去了嘛。好，那所以五蕴里面色蕴就有我了，一定有我的一个性质啊，因为这样才能为我所拥有啊。受蕴也一样啊，想蕴也是一样啊。对啊，是啊，因为我只有一个啊。我们都是这样讲啊，我只有一个啊，你看这都有智慧，这是具身我执最好的表现证明啊。我在哪个国家都是语言里面都是单数的，所以啊，如果这样子就有五个我，那到底五蕴跟我是同一吗？还是不一样啊？是不可能同一啊。那既然不可能同一，我怎么可能是可以拥有五蕴呢？那推换的是五蕴还是推换的是我？哦，这个就很关键了。没有，推换的我或是推换的五蕴，在现象上，什么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真实客观存在的，还是五蕴是客观存在的？我是概念还是现象的真实？五蕴是概念还是是现象的真实？那这边这个是很容易回答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客观的真实还是是概念？对，
它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
对，所以我是概念，不是真实啊。既然是概念，这个我是假名我啊。概念我啊，概念的我不是真实客观真实在经验上现现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我是以什么东西为存在？我存在以一个概念的形式存在，以假名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在现象里面的具体的真实存在。五蕴的色受想形式是在现象上的真实存在，色蕴是不是现象上的真实存在？受蕴是不是现象上的真实存在？想运行运是不是现象上的真实存在？来，请说。
那有一句话哦，以前都读不懂，叫“古师故我在”。
对。那是西洋哲学另外一个脉络，哦。西洋哲学那我是故我在的脉络，是因为在西方从基督教的神学，中世纪神学下来，世间的真理是神的 logo 言语所开设出来的，真理是神的 revelation 启示的，真理由神启示，不由人发现。笛卡尔的我是故我在是说真理要由我去思考，我才透过我的思考，我才能够认识到现象的存在以及真理的存在。我思故有在，这个笛卡尔讲这句话一定要回到西洋哲学史的脉络里面去讲，你不能把它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普通话的一个定律或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命题去讲。那我们佛教里面也常讲一句话， 悟不由他，你的开悟绝对没有办法透过别人达成，一定要自己开悟。我如果用悟不由他来诠释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就是把我思故我在当作一般性的哲学命题来讲它，也就是所有的认识都是我是所有的思考都必须建筑在我们这个存有的这个主体上才能够构成，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但是笛卡尔讲这句话是相对于中世纪欧洲的西方的那个历史里面，是真理是由神所启示的所界定的，它是一个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开端的时候，最重要的科学的产生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是不同的脉络。好，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教的这一部分的东西，在破那个我见。好，为什么呢？有啊，色不愿有啊，物质的色没有我而存在啊，有啊。对，所以什么叫五蕴？人自身以为有一个我，好像实体一样单一的存有，可是这个存有的我，经过我们刚才讨论，事实上是一个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是假名的建立，来说明这么多由色受想行识所构作出来的一个整体。好，来把它用一个整体的统称叫我，可是这个总称呢，其实是由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集合所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现象而已。这五种综合性的现象依赖色蕴、依赖想蕴、依赖受蕴不同而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色蕴，如果从佛陀讲人为什么是五蕴，人的存有，如果用自己用我的想法来看，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当然这都是我的，手是我的，眼睛是我的，鼻子是我的，真的是你的吗？从肉体的角度，一开始你的吗？受精卵、精子是你父亲的，卵子是你母亲的，从物质的基础，难道这身体哪里是你的？对不对？从生物上的来源呢？你生命的物质来源呢？哪有？你是被生出来的，那被生出来的时候，你父亲的精子加你母亲的卵子，在你母亲的子宫里面吸收母亲的营养而长大的，那身体哪里是你的？你父母亲的，对不对？是你的吗？色蕴真的是你的吗？对啊，你要不吃东西把其他的物质能量占为己有，你会长这么大吗？我会长这么大吗？呀，所以我就第一个反证你说我 reject， 这就是辩经啊。你立一个宗，色蕴是我的，色身是我的，我说色身不是你的，受蕴是你的吗？你的受，对，要是你的你就完全可以控制啊，你要快乐随时可以快乐啊，要对不对？你能一直想快乐就快乐吗？你受外境影响啊，是你的吗？想更是一样啊，也是受外境，你对外境的认识的那个已经构成的那个概念的认识的那个认知，我们讲 cognition， 那个认知的范畴跟习惯决定你想的内容。所以有一些想是普通的啊，时间空间呢、啊？时间空间是概念诶，对不对？那普通的啊，不是只有你才有啊。一天太阳下山明早就爬上来的那个一天，构成了365天一年，是概念耶。谁说一定一年要365天？那人类给他这样定义的，想也不是啊，也不是你的啊，这也不是你发明的啊。色受想行呢，行是什么？那行是一个所谓统合性的作用，结合性统合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因为它是统合性的才叫行像什么神经的传导对可以讲某种程度可以讲造作，但是这个造作是对它就是被造作出来的，色本身物质不是造作出来的想蕴受蕴，我们从受蕴想蕴是从 感受跟这个思考的分化出它一个性质。但是感受呢，其实受蕴跟想蕴呢、啊、这个成为一个蕴，就表示它不包含行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想的行的这个造作的部分，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五蕴里面齁、哦、不是色受想，不是非色非受非非色非受非想非事之蕴，叫行蕴，四个以外的这叫行蕴。但是这样的说明齁、哦、也是一种说明齁、哦、先告诉你什么它不是。诶，但是它不是正面的说明，可是它正面的说明是什么？在色身里面有一些产生自动已经产生的一些连结性的、哦、一种属于连结性的作用的那个范畴。比如说什么？什么叫行？最简单，反射动作。反射动作是思吗？是受吗？是受吗？是色是受蕴吗？是想蕴吗？是事蕴吗？不是，对不对？反射动作就是行。你看一个蚊子、哦、靠近你了，你有没有想说，你有没有产生一个想法说要先打它再去打它？没有，对，所以它不是试运，对不对？它不是受运，因为你连被叮的感觉都没有。一个物体跑到你面前自动会闭起眼睛，你想都没有想，你那个是从试运直接转反射，是演示反射到传到脑神经里面，它是根本不让你想，就让你眼睛闭起来了。没有，当然没有，经过第六识就变意识了。你的反射动作有经过第六识吗？没有啊，所以那就是行运啊。那行运有我吗？行运是一种、哦、过去生物、哦、这个生命基因跟这个演化累积出来的一种、哦、对于环境、哦、不由自主的习性、哦、那因为它不能为事运为受运为想运所包含，所以才独立它为行运。我觉得古代的印度人、啊、在这一点是已经很有智慧的、哦、它区分出来，它真的是属于不同的范畴。我都想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哦、真的，我们不是这样在认识事物的、哦、所以你看五蕴这种东西，你看它是客观存有，从一个非自身存有，是整体现象存有的范畴来去讲，人是这五种范畴五种集合的一个总体的集合而已。所以他讲的是人哦，不是我哦，因为他是把人跟物跟各种其他的动物作为一个客观存有的范畴去看待人啊。所以我们讲普特伽罗啊，我们不是讲我啊，对不对？那这个我呢，难道只有人才有吗？动物也没有吗？也有啊。那动物也有的这个我，那动物有一个我，动物有一个我跟人也有我哦。你跟动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会同时都有一个我，更可以说明这个我是什么概念，我假名，我是根本在现象上没有，不是具体真具体存在的。我应该讲它具体，我不要讲它真实、哦、就是根本不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却被这个我带着走，我们却被一个假名的不是真的具体存在的我带着走，这是事实，但不是真实。因为他我们被一个不存在的我假名的我所带着走，是因为有具生我执的习性的事实，但他这个我不是真实，这个我只是用来说明具生我执的那种习性。你要给具生我执的那个习性，那个是一个真实哦，具生我执的习性是一个客观上的真实哦。好，用一个这个具生我执背后好像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的我， 用这个来说，原来具生我执那个习性是因为有这个我的关系。这说的我当然已经不是真实客观上的具体的我，是一个用它是一个本体的后设的形上的。哦，身有身的感觉，有身受，身见，见就是意识了。身受跟身见不一样的。哦，你身体摸到你，你身体有感觉，那是身受，色受想行识的受。身见是对于这个身，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哦，的见解，叫身见。哎，不一样。具生我执就是一种习性，你天生下来就会这样的习性。身见齁，哦，是 baby 一生下来有没有具生我执？对，因为他要生存。有没有身见？没有，因为他没有办法分化他跟母亲之间的差别，等他分化出来他跟母亲之间的差别，他才有身见。一开始的身见也不是身见，是身受。这个受的性质是什么？透过意识的了解才变成身见，用概念去定义它才变成身见。这个我就是那个身见的形上化、本体化，应该不要讲它形上化，本体化。这个我就是这个身见的本体化。形上，形上是形式物形形体的形，哦，我们现在讲形，哦，形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形上学的意思是 metaphysics， 就是说一般来讲 science 都是以 physical 的，哦，这些可见的事物，认为所有的物理的规则，一些规则都只能取于这些物自身的现象，哦，形体上的特征去求，哦，而且只存在于这个东西，这是某种比如说经验科学的，它的科学哲学的基础就是这样。形上学是什么？说除了这个物质的这些具体的基础之上，哦，它更有一个超越这个物质的这些具体的这些物质的这些运作的规则，有一个更高的不受这些物体的这个表现的，哦，所这个局限的一个规则。这个形上规则是更上的来，哦，指导好，他，那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我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身见的形上学，因为身见是具体的，还从身体的感受，从身受而来的，好，哦，在意识上变成身见，都还是有一个肉体的，好，哦，基础，对不对？我已经没有肉体的基础了，是把它更形上化了，好，哦。因为我们这时候会说，哎，几百年前的那个存有已经消失了，还是我？好，哦，甚至呢，不在于我们欲界的天界的神仙，我们也会叫他那个神仙，哦，也有一个我。啊，哦，那个仙人呢，天人也有一个我，对不对？那他这个我是建筑在形体之上存有的概念啊，它不是落实或是建筑在形体之上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呢，啊。那也因为它是形上的，它才这么厉害啊，它才快要放之数海皆四海皆准呢，啊。好，哦，到这边其实已经接近了。已经接近了，哈，对我的理解的边际了，好，再下去就要，哦，你再往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我真的就是假我、假名我，不是真实的，那这个我的存在为什么还会有我的概念？它都已经是假有的。那用假有形成这个概念可以，这没有问题，但却把这个假有的东西视为真实的，是我们用这个假我的，哦， 假名的概念的我，来取代对于真实五蕴所形成的这个色身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就不是建筑在真实上的认知啊，我的认知以我来认知自身，这个肉身，这个人，跟用五蕴来认知这个色身，这个人的基础是不同的。站在五蕴来认知这个色身，你看我都不用，我可以不用我啊，一样可以说明啊，对不对？是站在经验的事实来认知这个经验的事实，站在我用假名，不存在的假名来认知经验的事实，能认知到的事实是真的是事实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用不知道，这个是可以马上，这很清楚的。嗯，好，对，那什么没有什么经过推论知道的，这个假我不是推论知道的，这个假我是我透过这些事实说明出来的。
可是老师，这个是被教的啊，
这个
是
你
教我们，
我
们才知道。
这
并不是我们本身
有点混淆，
这
个理论上我觉得是你没有那样认知啊。那一般人就是因为有一个具生我执，然后产生了这个，把具生我执，因为具生我执的作用，把无蕴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我，用一个假我来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好，果人会说我怎么样的时候，那果要讲他自身会不会用我来说我怎么样？果会不会说我肚子饿了？啊？哪有？对。不是，果肚子饿有身受，他就旺旺旺，对不对？他就去找东西，对不对？果的运作，你用果去，你用果肚子饿去用五蕴去了解它，会比用人好、哦、肚子饿了用五蕴去了解它好、哦、差别在哪里？差别具生我执必然蕴含的有一个自我的意识，这是对的。好，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自我，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界限的主体的意识，这是对的。可是那个主体的意识不必然分化成文化上被建构成概念我假名有的那个层次。所以具生我执跳到自我，到再来就是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要变成一个概念我，甚至一个假名我，把假名我视为真实我，那绝对是文化的建构，是人类会习于思考，使用抽象概念以言换酬来命名或者来指称某个 具体事物的，在适应上特别发达的才有可能。对不对？文化架构是讲的是人啊、哦，人类透过他意识的对于整个世间的认知，他把他对于世间的认知的这一套认识的架构，是依客观的境所建立起来的，对这个境的认识就变成我境，我不对对境哦，就是不是有境哈、哦，这个有境。把这个有境的客观，把这个有境的这个人的意识的认识变成世界的真实，用这个意识的真实变成自世界的真实，就取代的那个客观现象的真实，这就是文化。好，人用他自身的形象、自身的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人有没有真正认知世界？客观的世界没有。人认知的世界，我们认知的世界是人、哦、是这个人的文化认知的世界，所以我们依据我们认知的世界把世界改造成我们要的世界，这就是文化。你呢、哦、依据我假名我的思想、哦、把根本不存在有一个真正叫我的东西，是假名的概念的抽象的，把它转成真实的，这就是文化。
而你认为这个真实比那个客观的真实还真实。哦，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我执的作用。因为你执着它，这就是真实的，只有这样才真实的。我这么努力要你不执着都很难，你们感觉到那个执着的力道，对不对？你执着我啊，有啊，有一个真实的我啊。你执着他，我从客观上说明哦，那个不是推理哦，那是说明哦。推理是由什么叫推理？由已知去推理未知。我所讲的这个哦，我是假名的概念是已知哎，不是未知哎。所以我说我是说明，我不是推理哎。你也知道那个我是假名的，是概念的，好，是事实的，但是你还不肯接受哦，它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执啊，不然是什么？但是你知道这种概念要讲到那么清楚是不容易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讨论，好，这样子的抽丝剥茧，而且这样子就是针对，就是针对，针对这个。我跟我的概念跟我执跟具身我执的种种、哦、人为的建构的、哦、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去讲它的话，你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真切，对不对？这是我们要进入现证、哦、那个现观的那个过程的。什么叫现观？把这东西好像讲到说明到这么真实的，你慢慢可以了解它了。你不知道你我执的存在，但是你却以受具身我执的习性而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你今天是缓过头来用这些概念，用这些语言让你去理解你自身已有的这些东西。你今天现证到你的我执是这么强，不是用我语言概念告诉你的，是透过我们在讨论我跟我执，我是一个假名的，不是真实的存在里面，对照出你不想放弃他的时候那个执着的那个力量去感受出我执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不发现，你对峙不了我执的。你对峙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真正的我执是什么，你对峙什么？那现在知道我执是什么了吗？没关系啊，但是已经恭喜你了啊。因为你没有发现，你没有认识我执是什么，你怎么去对峙它呢？我觉得很多人学佛学了很久，这最根本的他都还没有体会，都还没有感受，对不对？我本来今天想要讲心经，但是对了哦，因为这个东西讲了、哦、很容易哦，你要了解心经就很容易了。一般人就是这样读过而已、哦、他不知道他真正内涵就是讲这个。好，我们先来读一读。好，我刚才讲的，我如果是因为有一点点波罗蜜多了，我现在知道我是假我了，对不对？好，我用这个概念的过程说明了，而且证明了我是假名的。不是真实的，对不对？这时候我照见五蕴皆空、哦、那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哦、色蕴等、哦、它都是没有自性的、哦、那我反过头来讲，四蕴没有自性，但是四蕴却把自身以为自身有一个我，就是四蕴认为自己有自性，把那个四蕴的认知的内涵视为我，懂了吗？如果四蕴有认为，四蕴认为自己有四性，四蕴的内容就是我。你为什么会认为有我？是你把四蕴的内容当成我。可是我真的存在吗？我是真实的存在吗？不是。但四蕴中的某种功能会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其实背后还是四蕴自己认为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世运认为自己真实存在，所以世运的内容等于我的时候，我就真实存在。你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这一点，对不对？但是世运是不是真实存在？世运是不是有自信？你怎么知道没有？好，告诉我，世运为什么没有自信？没有，我教的是我教的，你认为怎么样啊？我讲的是我讲的。你如果这样想哦，刚才是老师讲的，你就忘记，你就问你世运为什么有自信这个哦，你永远把他的问题丢回来给我，那不是你的问题。你如何证明世运没有自信？你觉得呢？你刚刚认为哈、哦，好像真的有一个我存在，好、哦，经过我这样说明，你开始怀疑，好、哦，有一个我，是不是真的有我那个存在？好、哦。你世运如果有自信，你不会怀疑。你刚刚认为那个我存在就会有存在。你本来不是你相信不可能变成开始怀疑。这就是世运没有自信啊。无常的没有自信是什么？无常的东西、啊、变迁的东西啊。为什么会变？当它变就是性质变啊。性质都变了，更表示它的性质是不稳定的，就表示没有自己一个恒久不变的性质，对不对？色蕴无自信，大家都可以接受，那最容易的。好，受好以色蕴来讲，造见五蕴皆空，这个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造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般若蜜多是要行哦，是要不断实践，实践以后才会在道般若，也叫接近果般若的时候，越接近果般若，越接近它最高的这个作用真实的时候，它照见它那个认识发光，把原本哦没有看到的诸法中哦，其实我们在概念上，当然入圣道位的菩萨一定。对空性是没有怀疑的，是已经知道诸法一定是空性，可是一一法一一独特的那个现象的没有自信，是需要后来在修道上一一去现证的。见到位的菩萨所证悟的空，是一切法皆空，是在于理解一切法皆空的那个现证上，不会再起任何怀疑了。但是呢，一一法是空，真正现证一一法是空，而让一一法起善法的作用，是在修道位的事情。在见到位的时候，现证一切法皆空，对一切法皆空总称的一切法皆空，是不会再起任何怀疑的，是完全直接的了解了。可是一切法不是一一法，一切法是我刚才以前两次所讲的下界、色界、好、哦、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法皆空，皆无自性，皆好、哦、都没有什么好爱着的、爱执的。但是我们讲一切法皆空的时候，是一种总称，这样去了解整个宇宙、整个世间。好、哦，可是见到位才只有16个 moment， 16个刹那而已，怎么可能对一一法个别个别的一一法都能现证？不可能。可是因为现证的一切法皆空，就能够从现证一切法皆空推论一一法皆空，这在见到会也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只是在见到会推论一一法皆空，是要让在修道位上所遇到的一一法都现证一一法皆空，知道我的意思咯？这时候因为越在实地的，在修行道上，从初地到实地越来越高，现证的一一法皆空越来越多，那个般若，那个道般若呢，越来越纯，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力量越大， 所以他照见那个般若本身呢、啊，那个道般若、哦、在观世音菩萨已经是实地菩萨了、哦、他已经接近佛的，这时候他这个用照，为什么用照？他已经自身那个般若的那个空性的光明啊，是可以已经是现证透发出来的，不是再用抽象的、哦、推理的、哦、就照见就是知道了，而且知道了这个照是把那个对境所有的特质都清楚的、哦、给它呈现出来的。因为照见五蕴皆空呢，五蕴就是人啊、哦、五蕴所成，人是五蕴所成啊，五蕴如果皆空，人就是皆人也是空啊，对不对？人如果是空，是无自性的，好，因为执着自性，才有我执，才有我见执，才有我爱执，才有过程苦。当苦的因执着没有了，执着五蕴事实没有了，就不会执着有我了，因为我这时候也没有了。当然是我的感受是苦的感受，是来自有我的感受，没有我的感受就没有苦的感受。对，当然这里讲的不止人无我，法无我也现证的、嗯、因为无蕴也可以成为法的对境、嗯、无蕴已经是法了，无蕴所坐落的那个 agent、哦、载器是人、哦、无蕴本身是法。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一句，就你们回去好好的想这一句，观这一句，思考这一句。这里面的关键是发现我是假的，就是这个人自己我五蕴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的关系。观世音菩萨发现五蕴既然已经空了，自己一定也是空的，我也是空的，我都空了，人是用我来认识自己的，人也空了，人空了，无蕴空了，法也空了，毕竟法也是由人所认识的，认识法的基础空了，有境空了，境就空了。因为我在想，我本来想说、哦、这个我一定要把般若、哦波罗蜜多、哦、一定要讲清楚，不然再讲下去讲三字、哦、这个还是一文解字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比较真切的感受到、哦、所以我在想还是要选心经、哦、先来讲一遍、哦、这个才有办法、哦、因为宣化庄严是解释般若经的，般若的这个本体如果还不清，讲它后面的体系，宣化庄严的体系也没有必要啊。所以我的论题里面成佛的必要其实还是在讲般若波罗蜜多的必要、哦、其实简单也是这个样子、哦、只不过是他在这个相上，般若在相上如果以字的角度变成三字、哦、般若在行上、哦、变成是过程来讲是假行、哦、般若以果来讲就是法身、哦、就是佛的、哦、最后的佛果三生其一，这个法的这个法性，佛陀的法性、哦、但是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正确的认识。那我今天讲，如果是从正确的认识出发去认识人的现象，就会认识我的现象，马上知道我是假我的。你不从般若，从空性，从这样子的正确认识，你不会发现我是假我的。你没有发现假我，你没有发现我是假我的，你的执着都还是具生我执而已，但是你的具生我执事实上已经是过程你的我执的主要的动力，但是你的所有的行动都被这个我执所束缚，但是你连我执是什么的我都不清楚的话，更何况能够说明我执是什么？不能发现我执是什么，就是因为以为我是真的， 要先发现我是假的，才有可能开始来撼动一下，或是回来问自己一下，那我的我执是什么？我怎么可以在一个假的东西上去执着呢？当你执着它的时候，你已经以为它是真的；当它是假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那我还要是执着它干什么？真正佛法的修行都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而已。小乘大乘到密宗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以密宗来讲，它是先把你的我执的胃口调到最大，让你修本尊瑜伽，以为你跟本尊是合一的。那本尊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本尊是你的假我的投射还是真我的投射？当你认识到我的内容的不同的时候，你看到的本尊也就不同。那本尊的内容是什么，也就跟着不同。那个才是秘密。OK， 好，今天就到这边。好，因为我晚来十分钟，所以我当然多讲十分钟。真的吗？可是今天这些事很关键的，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课不需要人多，但是一定要清明，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每样东西都是要清明的，是，哎，对，好，对，你现在世间人一般入道者不悟空性的人，不知道有我执的人跟没有我执人修天瑜伽修密宗的本尊法有差别吗？有没有差别？哦，当然有差别，对不对？有我执的人在修什么？有我执的人修的本尊的话，那个本尊是什么？我就是那个本尊。越修自己越骄傲，越伟大。好，无我执人修那个本尊修的是什么？对，修的是空性，跟菩提心，是自己趋近那个本尊，不是，我是本尊，因为已经没有我了，所以是自己的五蕴去趋近那个本尊的美好的心态。那怎么趋近？就更彻底的去去除我执，因为你本尊是一个就像果般若一样，就像佛的境界一样，它是你尚未到达的境界，因为以尚未到达的境界来对照自己现有境界的有限，而以那个尚未到达的境界为理想，去突破自己现有的境界。这是本尊瑜伽最重要的动力，是这样来的，而且是可到达的，不是不可到达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是可到达的？因为不执着我了，所以才会可到达。对啊，你再执着我下去，你永远就是你啊，你怎么会跟他一样呢？是不是？好，你就修自己就好了，你修本尊法也是用来用借口，那是另外一个最大的我执，这是我讲的，好，来用那个最大的我执来给自己小小的我执给他更多的正当性，来说我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我跟本尊是无二无别的，你哪有跟他是无二无别，你跟他是差太多了。当然有很多流弊啊，但是这流弊在轮回里面通通有，不用修本尊法就有，不要担心，随时都有。那个流弊不是本尊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本尊如果是清净的，它永远是清净的。你是要用本尊的清净来去除自己的染着，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染着加注于本尊的清净，那就是颠倒啦。就是，所以我们你看《清经》里面讲，离 哦，菩萨这边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哦，才会得到究竟涅槃。好、哦。